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拿出分别俱舍论分别戒品第六份讲义，就是编号006，俱舍论卷二戒品第30颂到36颂，请翻开讲义第143页。由于上一周有在网络上收到有关戒品第六份讲义几个问题，所以在此回复，以方便进入新的章节。好，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判士，科判士士等下文的若有成就眼界亦成就眼识耶？回答是应作四句。第二句，未生欲界，未得眼根，即得以失，也就是有情投生到欲界，这种情况他眼根还没有成就，以及虽然成就但是又失去了。那未得成就呢，有可能就是指身盲，那得以失呢，就是借因为后天的关系导致眼根丧失了。好，那提问者是说，既然这一类的友情他没有眼根，那为什么却说能够有眼识呢？没有眼根，眼识就没办法升起作用啊。那第二句，所谓的第二句就是有成就眼识，但是不成就眼界，这是第二句。所以第二句就是这样的友情是成就眼识，但是没有眼根，所以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未得眼根，或虽已得眼根，但是又失去了。好，那么提问者是，既然这一类的友情没有眼根，何以他却说成就眼识？他没有眼根，眼识就没办法现起作用嘛，对不对？所以提问很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俱舍论写错了是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大家还记得当初解这一段文的时候怎么去说明的吗？当然第一个观念要先厘清的是得或成就这个名相跟某一法现起作用是不是相等，必须要先厘清这个观念之后才能去回应这个问题。那也许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文的时候，我并没有稍微用更白话的来去说明得或成就了。如果以我们现代白话说明所谓的得或成就，它应该比较接近是具备，具备或拥有的意思。那至于有没有现起作用，这是另外一回事。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我有1000万，可是呢我没有拿出来使用，但是我可以说我拥有，我具备1000万，我是千万富翁。当然前提是啊，我现在所举的例子也许跟得成就不太适合，只是为了让大家方便。为什么说不太适合呢？往后我们学习到得跟成就的时候，它只能适用在友情本身的心或色的法，以及还有恶灭，恶灭就是则灭跟非则灭，你才可以用德跟成就。那也就是说，根据阿毗达摩来讲，我不能说我得到这一份讲义，不行，不行。那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只是让大家方便去理解了，方便去理解说所谓的得成就，它是指具备或拥有跟某法有没有现起 它的作用是两码子的事。我拥有千万的存款，但是我不去使用它，不代表我没有钱。好，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一段文，讲义143页的本文最后一行，生育界的众生，他的心王六世是必然具足的，必然具足的。反而言之，我们看第一句，第一句是有成就眼界，但是没有眼识。它是什么情况呢？是投身到色界的第二禅、第三、第四禁律地，这样的有情，它必然是根具足。这边的根具足是指以前五根为主了哈。但是呢，当他没有去观色的时候，他的眼识是没有的。就是套用应该是八识规矩颂吧，眼耳身三二谛居，也就是眼识、耳识还有身识，这三种识呢，在二禅乃至于二禅以上的有情是没有的，它只有欲界以及出境律的有情才有眼识、耳识跟身识。也就是除了欲界跟出境律之外，上界的有情它本身没有与生俱来就具备有眼识，可是呢，当他想要观色的时候，他可以去借由下界的眼识，比如说二禅来讲，举个例子，比如说二禅的有情呢，他想要去观色法的时候，他可以借由身体下界的眼识、出境律的眼识来去观色。但是他投身的时候，如果他不想观色，他是没有眼识的，也就是他不具备拥有眼识了，等到他想观色的时候才有。所以在第一句话的时候，第一句后面才会附加这个条件，眼识不起，也就是他没有正在观色的时候，他是没有眼识的，他的眼识不起的。好，所以第二句话呢，在注脚101，我们看到讲义的144页，这个是元辉的聚色论颂书论本，他的注解，也就是注脚的第一行，他说未生欲界必成就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地法成就，地法成故。所谓的地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欲界的有情还有出境律的有情，它必然拥有眼识，当然也拥有尔等啊，尔等其他五识也是有啊。好，所以总而言之，回应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要厘清所谓的拥有，所谓的德跟成就与某一法有没有现行起作用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好，那接着是第二个问题，请看到讲义147页。提问者的问题是关于法为同分，法界为同分，在论文中所举的例子是由诸圣者决定身心，观一切法皆为无我，那么他只要恶念心就能够广缘一切法，因此呢，法界恒明同分。提问者说无我观是否也观三无为以及无表色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怎么能说法界全部都是同分？应该说法界只有一分是同分。请问各位，无我观有没有观三无为跟无表色？三无为跟无表色确实是含摄在法界中，十八界的法界。提问者的意思，在我读起来，他是否似乎想要表达说，无我观是没有观三无为跟无表色的，所以法界不能说唯有同分，应该还有比同分。请问大家，法界更正，这个无我观有没有观三无为跟无表色？这个问题不要想太难，大家一定知道答案，只是怎么去怎么去直接说明无我观有没有观三无为跟无表色。请不要用中观的想法来想说，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否定什么，所以它是没有实体的，请不要。我们现在在学阿毗达摩，我们现在在学俱舍论，所以请依照俱舍论或者是部派的，尤其是有部的想法来去思维这个问题，也就是三无为都是有实体的，有法体的，有自性的，同样无表色也是有。好，答案是有。为什么呢？大家都听过三法印吧？对，诸法无我，一切法都是无我的。这个只要你是佛弟子，你就必然要承认。那么进一步讲，以有部的正宗，他们认为无我跟空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这也跟中观的想法不一样，中观的思想不一样。你可以讲一切法无我，但是你不能讲一切法性空。原因就是有部认为三世是有法体恒存，他们对空的定义跟中观的定义不一样。他既然认为一切法体都是有自性的，所以不可能一切法的性是空的，它的性是要有的。所以以有部来讲，你可以观一切法无我，这没有问题，任何一切法都是无我。那他们的无我观呢，是主要去对治身见，也就是我们讲的萨迦耶见。好，再进一步引申来讲，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中阿含经入子母讲堂的譬喻吧。所以在很多学者包含印顺导师都有以这样的一个经证例子来说明中论或者是中观的一个正统，他们是自空，然而有部呢，他们是他空。也就是旧法的本身你不能讲空，但是这个法上没有其他的，你可以讲它是空。就像鹿子母讲堂，现在我们慧日讲堂没有任何一头鹿，你可以讲慧日讲堂是空，可是不代表慧日讲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本质是空的，不行。好，那么回过头来，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我观，它是可以观一切法皆无我，因此也包含了去观无为法，当然也包含了无表色，都可以观一切法无我，这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只要两个心念，甚至做无我观，就可以圆一切法，包含三个心念，这一切法都是无我，因此法界以此恒同分，没有比同分。好，那第二个问题是，除了无我观之外，其他异界或多或少都会缘三世法，故那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说法界唯有同分吗？ 严格讲起来，不能用异界。所谓的异界是指什么？我不是指它的本质本体，我是指为什么被命名为异界。所谓的异界就是作为下一刹那升起的任何一个心王的所依，在这样的一个扮演角色角色之下才被命名为异界。所以根据有部来讲，异界虽然的法体它是三日时有，但是从它的展现的一个所依的作用来讲，它是在过去，依于过去的异界而有现在的六世其中一世升起，所以将前一刹那的事称为异界。好，所以严格讲起来，问题本身应该要修订说，除了无我观之外，意识它可以广圆一切法。就像论文，我们讲义的147页论文的第一行，无一法界不于其中以正当生无边意识。所以他这边不用意界，而是用意识，而是用意识。也就是前五世其实你没办法去做无我观啦、你也没办法去分别思维什么，唯有意识才有这样的能力。好，那么意识它可以广圆一切法，这没有问题。为什么论文这边特别要举无我观呢？即使站在有部的思想来讲，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去圆无为法，即使我们被传授一个观念，则灭它是有法体的，假设大家都接受好了，也都认可好了，可是以我们凡夫的能力，我们的意识只能去模拟，没办法真的去什么了别或观照到。因此论文这边才要举圣者的无我观，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最容易去说服任何，只要你是佛弟子，你必然要承认诸法无我他这个法印。那如果举凡夫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别人的评难，凡夫怎么去圆则灭、圆不到啊，你根本没有实际的体证，那个是为证方知的，你没有实际的体证，你只能去冥想，但是怎么想也想不到它的本质。好，接着第三个问题是在讲义148页，提问者的问题是，请我举例彼同分眼不见色正灭，这是什么情况？那不见色正灭是指现在还是指未来？他所不见色是指不见过去色吗？所以意思就是在讲义148页本文倒数第三行，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说，彼同分眼但有四种，为不见色以正当灭即不生法。好，那么眼界不眼不见色正灭，那么也许啦，对于提问者来讲，他认为过去已灭，未来还没有升起当灭，这个也许还好理解。那现在有眼他却不见色正灭，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因为他希望能够跟现实有连结，而不是光只是学习到有部的法义而已，是跟现实有连结的。那么我的答案是，大家还记得有部在75法中，五位75法中，他的心王只有什么？一。我们以前也讲过，他心王只有一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一刹那不会同时有两个心王 俱行俱起。因此眼不见色正灭的时候呢，也就是如果我当时正在闻声的时候，我用我的心是借由耳根来去闻声，这时候眼根它有没有心事啊？没有。所以即使具备眼根，但是没办法有心王来去跟它配合，因此能不能见色就不行了。徒有眼根是没有用的。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到第七份讲义开始就会提到，到底是眼根见色还是眼识见色还是等等等其他的法见色，等一下第七分讲义就会提到。那我们现在先讲，就像经里面所讲的，根缘尽，那山河河深处，同样的以眼来讲，就是眼根缘取色尘色尽，升起眼识来去了别，这三种和合呢就升起处这个心所。但是以有部来讲，由于一刹那它不可能具行两个心王，所以如果当我在闻声，我在以我的手去接触的时候，在那这么短的一刹那里面，我的眼根是没有在见色的。当然也许就大家来讲很难去接受，因为你们会觉得我现在在看法师，我也同时在听声音啊，也许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同一刹那是可以有众多心事现起的。但是同样的，我请大家先抛开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观念，我们现在是在学习俱色论。那俱色论在某些法义上它仍然是认同有部的。好，所以眼不见色正灭，就是指当我在领受其他除了色以外的其他外境的时候，这时候我的眼根就见不了色了，那么它就会刹那灭。好，所以不见色的色，它不是指不见过去色。这三种所谓的已灭、正灭、当灭的不见色，都是指跟眼根同时存在的色法。比如说过去的眼见过去的色，未来的眼见未来的色，现在的眼见现在的色，必然要同视的。如果不是同视就没什么好谈。我这个同视是指同一时啦，不是指你跟我是同视那个意思。视是三视的视，也就是它必然五根缘取五境，同样前五视缘取五境，必然都是要现实同一刹那，前五根前五事缘取不到过去，也缘取不到未来，它只能缘取跟事同一刹那的境界而已。那唯有意识才能缘取三事还有非事的法。好，那么以上呢是针对这一份论文本身在网络上接收到的问题，我们利用这个机缘跟大家分享，也让对于这一份讲义所提到的部分内容观念能够更清楚一点。那另外呢，也有人私下建议说，在论文中或者是在注脚中有引用到的诸家说法，那么是否可以帮忙做抉择？比如说像应顺导师也好，或者是像演培长老也好，他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光记跟宝书两家不一样，或者是在讲同分比同分的时候，毗婆沙师跟西方师讲法也不一样，那孰是孰非，是不是可以帮忙做抉择？我的回答是，所谓做抉择，你必然要有一定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站在什么标准，你就可以讲谁是对的。比如说你站在中观的标准，那么其他的只要不符合中观的教义的全都错， 全都有问题啦，不一定错得很离谱，但是至少是有问题的。可是呢，假设我今天是学大圣唯识的，我也认为中观是二取空啊，是吧？我今天是学有部的，我认为中观空的太过了。好，那么甚至我们之前在前导的时候，有一个部分有提到成业论，大家还有印象吗？虽然我们没有很细讲，但是在那一部分，导师有将世亲所写的成业论，他连俱舍论所中的金部仙鬼梵师他都评破了，也就是意思就是世亲在学习的历程中，等到他慢慢去接收到一些大圣的讯息，或者接收到不同部派的一些想法，更也许他认为更合理的想法，他连过去俱舍论所尊奉的教理他都否定掉了，乃至我们都知道，等到他受到他哥哥无着的劝化之后，他过去部派的他完全摒除了，甚至去评破了。那你能说啊，那俱舍论不要读了，干嘛读这干嘛，他都被一直被难破。好，所以回过头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今天站在什么样的标准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抉择谁对谁错。那么这个标准必须要先立清楚，也就是往后我们在讲义尤其注脚的地方，仍然少数会有看到法宝，因为他的注释书比较厚写，所以他常常会去评论先人所讲的，尤其是普光的光记，但是他很少会明讲，他都说有人讲怎么样，然后说最后就讲他讲的这样不对，怎么样才对。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在讲义的第130到131好了，这个名相我们也常听过，所谓的六处处，请看到注脚35的刮胡三。当初这一段注脚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想说，我想因为内文它并没有太多的教理，所以也就略过，但是现在正好可以做一个例子，请看到注脚35刮胡三，法宝的俱舍论述，他在解释六处处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讲眼耳鼻舌身所生的六处处，他讲的呢是色等六处处。那这样的一种说明方法跟经典所谈的六处处是有不同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注脚34会引了《杂含经》《209经》以及《大毗婆沙论》卷74这么冗长的一段文的理由，为了就是要去证明经典还有婆沙等等，乃至于光记普光的俱舍论记所提到的六处处，都是指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处，它并不是用眼所缘的色，乃至于意所缘的法色等来作为六处处的名称代表，并不是。所以我在注脚35刮胡三的法宝俱舍论述引文后，我才会加上第一个还有第二个注释，六尽宜为六根，色等宜为眼等，意思就是说根据杂含经以及根据婆沙等等的论文，所谓的六处处应该是指眼等处，就是眼处入处乃至于身处入处，而不是指色等六境 作为它的名称代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维，也许呢也可以，也就是它以这六处处所缘的境界作为一个表称。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常会讲说，诶，主席请发言，对不对？主席其实严格来讲是主要的席位，是指站在台，是指放在台上这个席位，严格来讲并不是指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由于已经怎么样使用的习以为常了，所以会以这个席位来去表称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那同样的，法宝这边所使用的色等六处处，有可能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以所缘的境界来去表称人缘的根。好，因此呢，我在教刊的时候呢，我也不直接去改，我只列出相关的经论还有其他种种的说法来去说明法宝这边的引文也许应该要正确的理解成六根或者是眼等六处处，会比较符合其他的经论。我想表达的就是说，要去抉择谁对谁错，或者是要去更正别人的思想或者别人的说法，我本身是比较稍微保守以及严谨的。那么法宝去修正光寂，或者是后代的学者去修正前人的讲法，我相信他们必然有他的依据。但是以我们现在这门课来讲，我个人的重点不在于去帮忙大家做抉择，我个人的重点在于，如果就具说论本身，大家能够听完之后不会觉得负担很大，能够有稍微一点法喜，或者是帮助大家在理解其他的经论能有所注意，那么至少觉得我的目的已经有达成了，至少往后大家看到一些诸门分别阿毗达摩不会直接跳过略过放下不看，会想要去尝试理解，或者所谓尝试挑战。我觉得这样这门课的一个目的性至少有达到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进行分别戒品的第七份讲义，它的所包含的偈颂范围是从第37颂到44颂，同样是在诸门分别的内容范围，从第19门见非见门开始。好，请看到讲义的157页，论文提到，如是以说见所断等十八戒中，几是见，几是非见。颂曰：言法界一分八种说明见，五事俱生慧，非见不度故。眼见色同分，非彼能依事，传说不能观，被障诸色故。好，那这是第37、第38两颂文的内容。第一个我想先说明的，往过去我们比较常的一种显示颂记颂的方法，以玄奘大师所翻的俱舍论来讲，他的记颂多半是才五个字五个字，就是俱舍论的本颂，然后他多半是才五个字五个字。但是呢，五个字的分法有时候会将义理的理解给区分开了，所以在记颂方面，我仍然会以采取能够理解义理的一种标点方法，而不是用五个字五个字来做区分。好，请翻到158页。那么要去说明所谓的见跟非见是什么，当然要先理解 见本身的见本身的定力，见本身的定力，我们这可以先参考注脚十五普光的俱舍论记内文第四行，一者他说因知此中见有二种，这内文的第三行开始见有二种，那第一种呢以观照名为见，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借由眼来去观照色境，这个就是所谓的见。但是第二种比较特殊，是一般世间比较少说的，请看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二者推度明见，推度明见。好，因此所谓的见非见门的见呢，一种就是我们世间所讲的看见的见，那么这是一种观照的意思。那第二种呢是有推堕的能力，推堕的能力，所以呢在十八界中眼有观照的作用，所以眼本身呢是见。那如果说有推堕的能力呢，是法界中的八种他有这种推堕的能力，所以也可以名为见。那除此之外其余的都不是见，所以说愚者非见。好，那对于法界一分的八种呢，以下就说明了何等为八位身见等无染污见，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力识啊。第六个是世间正见，第七个是有学正见，第八个是无学正见，所以总共有八种，于法界中此八是见。好，那所余非见，也就是除了眼还有这八种见之外，十八界的其他都不属于见，都不是见。好，那接着呢就来解释法界中所含的这八种。内文提到身见等五随名品中实质当说，也就是身见接近取乃至于邪见的五力识呢，会等到分别随名品再去说明。好，接着请翻到讲义159页，八种见中的第六种世间正见为意识相应善有漏慧。我们一般所讲的世间正见，比如说导师的著作把它分成四种，有善恶乃至于有凡圣等等，那这边是做对于世间正见的体是什么他做了说明。第一个它不是五识相应，而是意识与意识相应的善，但是本质呢它的属性是有漏的一种慧心所，也就是世间正见本质是慧心所，但是呢是要跟意识相应，然而它是善性，但是是有漏的，这就是世间正见的本体跟它的属性。好，所谓的有学正见呢，是指有学圣者身中的一切无漏见。无学正见是指无学身中诸无漏见。那这两者虽然在俱舍论文都用诸无漏见，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注脚29，注脚29顺证理论，在大家有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吗？无染污见随眠品中当辨其相。好，世间正见为意识相应善有漏胜慧，这也没有问题。好，那请留意最后两个有学正见跟无学正见的说明差别。有学正见为有学生中一切无漏慧，无学正见为无学生中决定无漏慧。 为什么他对于无学正见他不谈一切无漏慧呢？主要是因为无学圣者他有两种智慧，他不属于见。哪两种呢？请看到讲义160页注脚29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书，俱舍论述他有提到，讲义160页注脚29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引文最后一行，无学类中尽智无生智及于非见，也就是对无学圣者来讲，尽智是一切阿罗汉都有的，无生智就不一定了，无生智要稍微更立根的阿罗汉才有。但是总而言之，在无学圣者身中，这两种智它不是见。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是习求心所生的。内容这要等到俱舍论的分别智品卷26才会提到。原因大家也可以参考注脚32刮胡一文的倒数第五行，尽无生慧以习求故，亦不明见。有看到吗？原因就是尽智跟无生智呢，因为他对于阿罗汉来讲，这两种智呢，他认为他所观的所做的已经做好了，已经完毕了，已经完善了，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习求。那跟推堕这样的一种能力或作用呢，是相违背的。推堕呢，就是还有在努力用功啦，去揣思啊，去观照等等的。但是尽智无生智呢，它没有推堕这样的一种作用。好，说明完这几类见的本体跟性质之后呢，俱舍论文本身就以一种譬喻的方式来去说明这四类的见。四类是指身等五见、世间正见、有学正见、无学正见，怎么去理解他们的差别性，在俱舍论文中用一种譬喻的方式来做说明。请看到讲义159页科判刮胡三显见力的地方，论文提到，譬如夜分昼分，有云无云，睹众色相，明媚有异，如是世间诸见，有染无染，学无学见，观察法相，明媚不同。这段论文呢，在顺证理论它也讲得很详细，相关的就是从讲义159页注脚29刮胡一的倒数第二行开始。那么在说明这段的时候，请大家参考黑板上所写的，黑板上所写的是光普光的俱舍论记里面，对于怎么去理解譬喻的夜分昼分、有云无云跟这四类的见关系，好，所以我们先借由黑板上所写的。那么想要先强调的是，由于黑板上这个空间有限，所以有学正见跟无学正见我只好用这样的一种表达。如果大家有要做笔记或画表的话，希望能比照上面的 无染污见跟世间正见把它给区分开来，这样看的会比较明显一点，比较明确，不会觉得连在一起。好，那么身等五种染污见呢，它是由于本质是有漏的，所以它就如同我们在晚上夜分看外境一样。那由于它本身这五见本身是烦恼，身见乃至于邪见这五种见本身也是一种烦恼，所以呢它呢在看色的时候是有云的状况，因此见色法呢它是很蒙昧不清的，晚上已经没有灯光了，那么再加上还有云遮蔽，那就会看得很辛苦很蒙昧。好，那这是以夜分有云来说明，以在夜分有云睹众色相来去说明无染污见它本身去缘取外境，缘取境界的时候是有错误的，是有颠倒性的。好，那么世间正见呢，世间正见本身由于是世间见的关系，所以仍然是有漏性的，但是呢因为它是正见，所以它本身不是烦恼，因此在譬喻来讲，就是有漏性呢就比喻是在夜分夜晚的时候，但是呢因为世间正见不是烦恼，所以它就是以无云来去睹众色相，因此呢它会比无染污见看得要稍微清楚一些。好，那么接着有学正见它本身的属性是无漏的，因此所配合的呢就是昼分，也就是在白天，然而因为它是有学圣者的正见，有学圣者他烦恼还没有完全断除，因此呢它是配合有云，也就是它还有烦恼，有学正者他还有烦恼，所以配合的是有云，因此是在白天昼分的时候有云的状况底下睹众色相。当然他所睹见的众色相的一种清晰度要比世间正见要来得更清楚了。好，接着无学圣者的正见所比喻的，因为是无学圣者，因为是正见它本身是无漏性的，那么无学圣者它本身将三界烦恼完全断除，所以这样的一种正见，无学圣者的正见它是无烦恼，因此比喻是无云，所以就宛如有人在白天无云的情况下睹众色相，这是最清楚的，最明确的。好，那在顺正理论卷六呢，也就是从讲义159页注脚倒数第二行开始，一直到160页的内容，顺正理论讲的呢就相当的明确，相当的明确，这就请有兴趣自行参阅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譬喻，我们可以参考顺正理论的引文最后两行，如如行者见习会身，除自心中余暗差别，如是如是于诸所缘正见见真明镜有异，非所缘镜有镜不镜，由自觉会构障有无，故谓所缘有镜不镜。好，那么第一个当然论文里面提到如如跟如是如是，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定型句啦，这在有些地方我们会看到如什么然后如是点点点， 那么玄奘大师这边呢，用如如跟如是如是，意思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前面是一种比喻差别，那后面呢是要去说明这样比喻差别它的一个道理。好，那么 这段文所强调的呢，在于说并不是所缘本身它有近不近的关系造成我们看得清不清楚，而是我们有情本身的觉慧有没有构障，如果构障具足的话呢，我们所见的就是宛如不近一般。但是如果我们的构障完全去除之后，我们看到的所缘境呢就会非常的清晰了。好，我们第一节课的内容就先到这边休息10分钟。